弟兄姐妹们好，我是神的仆人张保罗弟兄。我们今天继续看信徒造就基督徒信仰的第十课，行为之约。我们仍旧是从西敏斯特小教义问答来看。我们今天进行第十二个问答。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在人起初受造的光景时，神对人行使了什么特殊的天命？回答，当神造人时，他与人进入了一个生命之约，以人的完全顺服为条件。神禁止人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若吃了，要受死亡的痛苦。根据的经文有二，第一，加拉太书三章十二节，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行为之约这个教义呢，可以说是在宗教改革以后神学史上一个非常精彩却也引起一些争议的一个教义。为什么说是行为之约呢？因为这是神和亚当立圣约的时候有个条件，就是人要有顺服神的行为。不过在这个问答里面呢，他称之为生命之约啊，这是非常好的一点。因为他强调当人顺服了神，神给人的那个奖赏呢是生命，而我们的理解这个生命当然不是受造时候，而是受造之后再有的那个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这个约的奖赏。大家大概很难想象这个教义，就是行为之约或生命之约的教义孕育出近代的民主政治，我们待会儿会来解释。我想很多人争议的是说圣经上到底有没有这个约。我想问这个问题就好像问圣经上到底有没有三位一体，因为这是一些词汇，神学词汇，但是他的思想呢是有。我们先要看第一个，什么叫做约或是圣约啊？神跟人所立的圣约。圣约跟一般平行之约的关系不一样，因为圣约是神来辅救人与人立约，它本身就是一个恩典。圣约有两面，有它的绝对性和条件性。绝对性就是说立约的神他要恩待我们，他所要做的一些绝对性的工作。所谓条件性呢，就讲到与神立约的那个人呢，他要得到约下的一些好处和祝福，他有一些事情要去做，成为蒙福的条件。圣约都有这两面，所以我们不可以偏到某一端啊，认为说这个约说是神完全要做什么，跟人没有关系。有时候我们又看到约很重视我们人要顺服神，事实上两个都是同时成立的，不可以偏执一端。约下有立约的两造，就神和人，有它的内容，有讲到内容细节的条款，有约下的祝福以及约下的咒诅，还有呢就是这个约的表记之物，像我们新约时代的表记之物就是洗礼还有主餐礼。那么所有的约都会有表记之物，挪亚之约的表记之物是彩虹啊。那我们从有没有表记之物也可以看到这个关系是不是一种约的关系。因此我们问，伊甸园里面神和人的关系是不是在一种圣约的关系之下？第一，我们看有两造，就是神和亚当之间立了一个约。因为在何西阿书六章七节，我们的和本翻译得很好，那边先知指责说亚当被约。那既然亚当被约的话呢，他一定是先跟神进入一个约，他才会去违背他的。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的下半段，这一段呢保罗讲到两个人，一个叫做亚当，一个叫幕后的亚当，讲来讲去只讲两个人物。因为在神的眼中，人类就是分两种，一种人是在亚当里，一种是在基督里。因此呢 从那段圣经可以推敲，就是基督和亚当跟神的关系都是一种约的关系。这个约基本上来说是神来抚救人。内容呢，那我们知道关于生命之约或行为之约的内容呢，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方才也读过一小段。那么神把人放在伊甸园，要人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就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在这句话的里面，我们第一个哈，我们看到有约下的咒诅。那么约下的祝福呢，在创世纪里面呢不清楚，但我们看启示录二章七节就讲到说，得胜的神要把生命树的果子，隐藏的生命树的果子要赐给那个得胜的人。生命树的果子成为神所祝福的一个表记之物哈。那么这样看来啊，它是一种约的关系，有表记之物，有祝福，有咒诅，有神给人的一个指令，又有立约的双方，加上何西阿书也讲到说亚当被约，它的确是一个约，只是创世纪没有用约的这个话来讲这段经文。假如是个约的话呢，就代表说普世人类，因为普世人类都在亚当的里面，那么有约的话呢，他跟神的关系就非常紧密了。这就是我们平时说口说无凭，一旦立了约以后呢，那种的关系就非常的紧密。两个人谈恋爱是回事情，两个人谈了恋爱进入婚姻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婚姻它是个约，是非常非常紧密的。这种紧密的关系呢，我们就称之为行为之约。因为这个行为之约，我们发现它在我们的救恩上是个起点，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他是符合了行为之约，他才可以来救赎我们。神学、护教学甚至政治神学都跟这个行为之约观念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它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我们稍微来探究一下它的历史。最早开始探究约的思想的神学家大概是奥古斯丁。那么奥古斯丁呢，也没有讲到约很清楚的讲，但是呢他说生命树的果子呢是一种表记之物。既然有表记之物的话呢，那就好像看到了烟，看到烟你可以推敲就有火。有表记之物呢，你可以推敲在奥古斯丁的思想里面呢，伊甸园亚当跟神的关系不只是一种普通的关系，而是一种约的关系，只是他没有把这句话讲出来。首先在教会历史上认定伊甸园的关系是一个圣约的关系，那么是德国改革中的神学家 Ursinus， 他最有名的作品是海德堡教义问答，这是在1563年做的。这个教义问答直到今天在改革中信仰的教会呢都还在使用。 Ursinus 他用恩典的约来诠释神学，而且也用行为之约来诠释。在他的那个时代，当时的改革中已经开始使用恩典的约来诠释神学了。他呢只是进一步的发现，在加尔文的作品里面呢有一个东西是在人类堕落之前跟神的圣约关系。那他把这个非常强烈的约的关系呢提出来，而且他创造了几个名词，像自然之约、造物之约等词汇来称呼这一个神跟人在堕落之前就有的一个特别的关系。他把这些东西写在一个他从来没有发表的系统神学的讲义里面，我们发现是1562年就已经有这样的思想了。那么 Ursinus 他研究生命之约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他把西乃山的约，就是十诫哈，摩西五经里面所强调的十诫的这些道德律的思想和这个约牵连在一起，无形之间呢，那么十诫道德律就成为行为之约的那个内容，就让这个行为之约变成非常非常的丰富了。在他过世之后呢，他的同事 Olivier Annus 把这个思想发扬光大，于是呢这个行为之约的思想就从德国的西部传到了荷兰，传到了英国，很快的在16世纪的下半叶就成为当时的显学，双约神学，恩典之约跟行为之约的神学。 而且也成为当时的宗教改革以后的民主政治神学的基本思想。好，我们来看什么叫做行为制约。第一个，他的对象是亚当。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那边有讲到亚当如何如何。那个亚当呢，当然他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哈，绝对不是像一些新派神学家所说的他是一个神话中的一个人物或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我们从保罗的思想里面看到亚当呢，他是一个立约的代表，他不但是一个人，而且他是一个在神的眼中是与神立约的一个人，他是个代表性的人物。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边他也强调亚当跟基督之间的那种的对照，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如何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亚当也是。人因着信就在基督耶稣里，人也因着他的受造就在亚当里。亚当是神跟人立行为之约的那一个对象，这个约呢是一个祝福的约，永生的祝福乃是神恩惠的赏赐，不是亚当赚来的功德。这是有的人对行为之约的一个错误的领会，以为亚当做了什么好，讨了神的喜悦，他就赚到了永远的生命，不对的。乃是当亚当他顺服神，就是刻在他心板里面的道德律，去行事为人，讨了神喜悦以后呢，神要给他一个奖赏，不是他赚来的，乃是神在恩典中赐给他的。因此呢，行为之约本身呢，它仍旧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恩典的关系，这点我们要非常非常注意。那我们知道亚当没有讨神的喜悦，他没有得到神给他的这个大恩赐，永远的生命。你们也可以这样讲，后来的恩典之约就是要成全行为之约原来要给人的那个奖赏，永远的生命所没有给成的。亚当所失败的，主耶稣基督来成全了。这个约呢有祝福，当然他也有咒诅。圣约之下永远的死亡就是他的咒诅，这个咒诅呢也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那个咒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行为之约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死得这样痛苦，那么他不仅是为人的罪而死，而且是因着人类的罪，他在十字架上承受行为之约约下的咒诅。所以是约下的咒诅，约下的祝福是永远的生命，约下的咒诅叫做永远的死亡。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受的。神告诉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乃是那个永远的死亡。这个约的条件呢，是人要顺服神所赐下的律法。所以在罗马书二章十五节那边也提到关系哈，律法的功用呢，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我们看到人啊，里面我们的良心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要顺服神。加拉太书三章十二节我们前面也看过，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这是条件，人要顺服神，满足神在这个约里面对人的要求。我们知道亚当失败了，但是感谢神，耶稣基督来了，他满足了神在行为之约里面对人类的要求。人在这个约下如果遵行神的律法，要多久才能得到神的赏赐呢？圣经上没有说，但是我们相信这位恩惠的神啊，他一定会设下了某一段时间，人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若持守住了，就是亚当若持守住了，他必定会从那里得到神给他的奖赏，就是生命树的果子，永生就成为他的祝福。换句话说，不经过救赎而直接进入到那个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假设，从来没有成功过。那一次亚当既然没有顺服神，进入咒诅以后，那么就过去了。 所以神用恩惠的约、恩典的约来补足行为之约没有成全的。还有这个约在我们得救以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不管得救与否啊，我们都注意到人类，全人类都在这个约的束缚之下，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只要人是受造的人，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在这个约之下，我们都欠神，神都对我们有一种拘束力，就是这个约的拘束力。我们今天呢，是因为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全的，所以呢，主他把他这个约下的祝福呢赏了给我们。行为之约对人类的要求仍旧是成立的，所以在我们得救以后呢，罗马书第八章特别讲到我们基督徒乃是随从圣灵而行，那么随从圣灵而行的人呢，那么神要称义他，对不对？圣灵要称他为义啊，可见我们仍旧在这个约的祝福之下。有一些相关的问题，人可能靠行为之约称义吗？人类既堕落以后，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律法的定罪之下，不可能的。假如人不能靠行为之约称义，那么神为什么赐下这个约呢？我们方才讲过，神赐下这个约的时候呢，那时候人类并没有犯罪，亚当的确是有可能借着这个约而得到永远的生命。还有一个问题，神为什么不创造一个能够由行为之约而进入永生的亚当呢？这个是个老问题哈，因为神创造亚当的时候，神给亚当有意志，既有意志他就有自由度去做一个选择。神不能创造一个机器人完全操他指令，神要创造的是个有自由思想意识的人。神虽然知道亚当后来的选择是什么，可是神还是创造了亚当出来，让他自由的选择。行为之约的光辉呢，我们发现啊，是在救赎的里面，尤其是在末世的救恩的里面，我们会看得非常非常的透彻。启示录最末了21-22章，我们看到当勇士进来的时候呢，那么黄金街、碧玉城，这些是其实是讲到新造的人类在基督耶稣里靠着圣灵而行，产生出来属灵的果子，不论是行为的还是灵命的。那么森林上是用珍珠啦，用透明的碧玉啊，还有用12种颜色的宝石来形容将来。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因为符合了行为之约叫神得荣耀而产生出来的。登山宝训第5章讲得很清楚，我们若是有好行为，天父就得到荣耀。在启示录的末了，我们看到行为之约的末世性，我们必须强调这个约的重要性，因为普世人类都在这个约之下，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我们必须强调，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因为今天我们看到没有信主的人呢，我们就以为他们跟神很远，不错，是很远，因为跟救恩很远。可是呢，人既然是被神所造的，就像路德基所说的，基督耶稣是我们至敬的亲属，是我们至敬的亲属，我们跟神还是有个很紧密的关系，就是行为之约的关系。强调这个约，也就是强调这个约下的道德律。这个约是圣约，是永约。神既然不废弃律法，而且要成全律法，也就是神没有废去行为之约，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全这个约。这个约的高潮呢，乃是在主耶稣基督定加略山的时候，他的完结完满的结束呢，是在启示录的末了。这是我们在行为之约里面所看到的。那西乃山之约，我们知道是非常强调道德律，我们不因为西乃山之约强调了道德律，我们就忘掉了它是恩典之约。西乃山的恩典之约，它是用以理强调行为，把神的救赎表达出来。而且西乃山之约，它仍旧是向前看着将来那一位要来的基督来成全救赎。所以我们看到西乃山之约，虽然在保罗的书信，特别是加拉太书，有的时候他拿西乃山之约的律法跟恩典来对立，这种对立是一种对照，而不是一种敌对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律法、恩典之约都是有关系的。在恩典之约里面， 我们看到神就近我们，神来对我们说话。那么在伊甸园神创造人以后，神给亚当有一个特殊的指令，一种从亲口所讲出来的指令，让亚当知道他应该要如何行。我们虽然知道了我们今天不可能靠律法靠行为之约得救或称义，这是确定的，可是我们不要走到另外一端，认为说这个约呢今天已经过去了，并没有过去，我们仍旧在这个约之下。信主前是如此，我们信主后也是如此。信主之前靠着耶稣基督来成全这个行为之约，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乃是靠着圣灵的帮助，随从圣灵而行。当我们随从圣灵而行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我们的行为就能够叫天父得到荣耀。当我们行为得到神的喜悦的时候，神就很乐意更多的按照行为之约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说，行为之约的成全和光辉乃是在救赎的里面。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不但是你所造的，而且我们跟你就有一种很紧密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我们跟你有约。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成这个约对我们所要求的，我们没有办法符合律法来讨你的喜悦，可是因为它是约，它束缚我们，也束缚你的自己，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父啊，你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间，为我们用他的行为来讨了天父你的喜悦。不只是如此，而且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了罪的审判，不但是罪的审判，而且是行为之约对我们违约之后所带来那个永远的死亡那种的咒诅。天父，我们谢谢你在加略山的救赎恩典里，这一切都成全了，而且没有过去，因为这个约就是行为之约约下的所有的恩惠，在今天我们得救以后，你继续不断的借着圣灵的带领，还有借着圣经的指引，帮助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父啊，我们真是要来讨你的喜悦，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讨你的喜悦，用我们的行为讨你的喜悦，好叫我们天上的父得到荣耀。我们将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为今天第十课行为之约做一个总结。那么我们讲过，这是一个神学的术语，像三位一体一样，虽然圣经上没有这个术语，但圣经上是有这个思想。行为之约又称为生命之约或自然之约，不同的称呼是强调这个约的一些不同的重点。那这个约基本上来说，就是神跟亚当立了一个约，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人类呢，都在这个约的束缚之下，就是神对人类有一个道德的要求，而这个要求的标准呢，就是十诫道德律刻在人的心板上。因此我们只要是人，我们就欠着神的，我们就需要照着神所要求于我们的去做。我们感谢神，人没有成全，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地上，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在行为之约里面对普世人类的要求。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得救了以后，行为之约不但没有过去，而且继续不断的，我们靠着圣灵陶足的喜悦，神就借着行为之约来祝福我们。我们下一次再见。